每天醒来，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，面对未来挑战。
哦，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，打乱了日常步调。
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，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。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，重新找回自我状态。
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，摒除内心的杂音，
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。
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。
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，
即日起至5月14号止，
于 7-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，单件只要17元哦。
好扯，我要在台北快20年了。
你人生一半都在台北。
哦，对耶，
人生一半都在台北。
我不要了，
天哪，
我要离开了。再见，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
难怪以前的人唱歌都会说，我会在家里，我会在这里永远的等着你。
什么意思？
就是以前那些那种部落的老人家都说，
哦，
对啊，2-3年是没有问题。对对，可以一直等。
有没有问题吗？你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已经不是你的妹妹喽，
哎，
是别人的妹妹了，
哎。
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牙麦老师的歌，
对啊，收到了你的喜帖，
我的心
是多么的难过。对，因为讲到感情这件事，因为接下来就是返乡的时间点，第九名就是返乡的时间点，我们。就总是人都会设定说，我要在哪一个年纪要做完什么事情？
那是我的家，那是我的根。
对，
我们要落地生根，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来来的地方。
嗯，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会想说，那我们到什么程度才要离开？这样。你的造型真的很荒谬，
我觉得很棒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阿东。
你讲真的，我谢谢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拉桑。
好的，有购买会员制 的朋友们，就看到我今天的造型非常的特别。
对，而且，
我今天一个橘一个紫，
哎，对耶，
所以我们是橘紫。
而且我们很爱游戏，
我们是 Olympo。
为什么 Grandpa？
Orange 跟 Purple， 所以日本人讲 Purple 会讲 Purple 吗？
Purple
哎 ，You want it？
我忘记了 Purple 吧，
应该是 Purple 吧？啊，不知道，日本特别。哦，对，我们最近有放那个我们去日本滑雪的影片，大家有看了吗？啊，真是好开心的活动哦，滑雪，好怀念那个地方哦。
所以我们决定明年
再去滑。
对，
因为真的是30岁，你要学到一个新的运动也是蛮难的，
很难，
就觉得既然那边东西好吃，教练不错，滑雪好玩，就去吧。
对啊，而且对啊，我们也有介绍吃的啊，对对。
而且我们可以今年就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样式的雪衣雪裤了。
你有要买吗？
我要买。
你是真的要买？
就买一件就好，我想买那个吊带裤的。
哦，我们经纪人说他已经买了耶。
哦，你买了，哦，多少钱？你买很贵吗？
你买很贵吗？
上下8000。上下台币8000。哇，滑雪也是一个蛮贵的运动哦。
对，门槛也是有点高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努力赚钱。
对，
我最近看到一个名言，他是说，人生赚钱就是为了让你的人生体验最大化跟最丰富化，别把你的钱留到死。对，就是看到这句话就觉得好像也是齁。
对啊，
因为汲汲营营，然后辛苦存钱一辈子，除非你有下一代啦。
对，除非
你有下一代。
下一代，
下面痛，下一代。
好无聊。
对，就是像如果我无惊啊，无依无靠，钱就留给自己吧。
而且其实老的时候用到的时机，大概也就只有在，
因为真的对，有些人生的体验是要在你人的身体还
硬朗的时候，
对硬朗，对硬朗。我刚才说还健康，老了也会健康啊，硬朗
硬朗的时候，
老了也会硬朗。应该说，
怎么了？
男性可以勃起到几岁啊？
不知道但是我听过吕杰讲过一句话，
吕杰
对，就是那个补教名师，他说过，他说年轻的时候是硬着等。然后老的时候是等着硬，
哦，
我是不是太突然了？
我查到了，
哦，你啊，查到了吗？
是大概70岁哦，
还可以，
嗯，
哦，所以乾隆皇帝那个时候也有孩子是 OK 的耶，
对啊，
完全可以耶。
但是还是会有可能，还是会有一定的比例会有阳痿啦。大概台湾是40岁以上的人64%会出现轻重程度不一的勃起功能障碍，所以其实那个 Viagra 在台湾其实还蛮普遍的。
等一下，你一定要这一集请大家一定要买会员看，缺缺这个造型，然后讲那些话要多荒谬啊！
很酷哎、欸，
一点。
所以好像台湾的目前是40岁是一个门槛，
是，
但好像真的国外的也有到60、70、80岁也还在生孩子的，
可以啦。
不是这边有新闻吗、嗯？就是那个。外籍看护，然后就是有那个老人家嘛，就久病卧床的，
对，
他就给他上去，然后就怀了阿公的孩子呀， yeah.
也是有的，也是可以的，
也是可以哦。
哎，郭台铭是不是也是蛮晚生孩子的？哇、wow、哦，对我记得好像是，好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个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北漂族，对，从屏东上来这样。其实我们最近也在纠结，到底要不要，就像退休，刚刚讲到，我们可能这个工作退休之后就想要回到家里啊，然后到底要不要回家，是变成很多北漂族心中的纠结。所以网络上面呢就有票选，然后整理出来十大关于北漂族的十大纠结到底有哪些。从第10名来看，第10名就是南北远距离恋爱或婚姻难以维持、哦、因为有些像比如说他们可能是在本来是在南部一起念高中，然后大学的时候就分开了，所以呢他们可能就会为了要维持这段感情就会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或者是夫妻、
欸、这个超难的。我那时候就是看到那种高中的时候很多那种校队或班队那种、然后高中毕业然后就考到不同的大学，其实不同大学就已经差很多了，
对，
然后你还是不同县市，它会差更多，
生活圈差超多，
很难维持。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是一个 A 考到师大 ，B 考到政大，然后因为你到你大学你刚入学，你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跟人生的体验，
对，
你生活圈已经完全不同了，你学校也属于你学校的活动。
对，
你有校庆，你有什么摆摊呐、啊？你有什么
社团、
系学会啊？叭叭叭，然后你就会整个就是在那个，而且你们还有就是什么？家具哦，
对，家具，
就你整个就会在你那个学校的圈子里面，然后光只是这样都到台北市，可是不同学校，他们两个就渐行渐远嘞、啊，然后他们就分手了，
就这样分手了。
可他们大三、大四就复合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学就的生活好像也体验够了，然后的重心又回到读书上面，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互相陪伴。
啊，他们就有结婚吗？
有，他们现在结婚了
啊，那很好啊，
他们是彼此的初恋。
哦，很好哎、欸，
就好像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讨论说，所以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就是有时候会想要出去看一看，或是说走了一遭回来才发现啊，你才是那个最好的。可是有时候很多人就是已经不能接受这种状况，就是说
你已经是别人的了，你已经心不在这了，
就是或者是说，哎、欸，你要试过别人才知道我才是那个最好的嘛，这样。那你知道我怎么跟我朋友讲吗？我就说、你也不要去。
纠结这件事情，
对，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意，你现在还喜不喜欢？
对啊，
就试试看。
对啊，用过了又怎么样呢？
欸、你北漂，你几岁开始北漂啊？你是大学毕业吼？
我大学毕业23岁，
所以你来台北也大概11、12年了，
差不多。我就是看着，我一来就是住在南港。Oh, 所以我就是看着南港从无到有，
从哦真的耶，
对呀、啊，从那个时候、
欸、你来的时候有高铁站了吗？
还没，然后那边都是瓶盖，就是很多废弃的工厂。
哇、哦，那就是这10年当中就是迅速发展起来。
对啊，哇、wow、哦，我真的是很后悔那时候没在那边先买房子，
哎，很多早知道，哎，我是16岁就来台北高一、所以这样是哇18年，
你更久哎、欸。
18年，
而且你几乎都在外面自己生活。
对，我高一就来台北。
对啊，
我剪一下哦，
30
哎，不是啦，什么除嘞？搞笑，
应该有17年。对，哦，也好久，
好扯！我还在台北快20年了，
你人生一半都在台北。
哦，对耶，
人生一半
在台北，我不要了，天哪，我要离开了。再见，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
难怪以前的人唱歌都会说，我会在这里永远的等着你。
什么意思？
就是以前那些那种部落的老人家都说，哦、对啊，2、3年是没有问题。对，可以一直等。
有没有问题吗？你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已经不是你的妹妹喽，
哎，
是别人的妹妹了，哎。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牙麦老师的歌，
对啊，收到了你的喜帖，
我的心
是多么的难过。对，因为讲到感情这件事，因为接下来就是返乡的时间点，第九名就是返乡的时间点。我们就总是人都会设定说，我要在哪一个年纪要做完什么事情？
那是我的家，那是我的根。
对，
我们要落地生根，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来来的地方。
嗯，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会想说，那我们到什么程度才要离开？这样，我其实有
到混不下去的时候。没有啦，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回去的原因是因为照顾老人家，
对，照顾老人家，
照顾长辈。
对，但我是有设定一个，比如说 我原本一开始设定是我四十岁的时候要回去了，嗯，对，然后现在三十五，所以还有五年，这样，
所以你要先选代表，
嗯，对，哦，一定是先选，
你会从政吗？
哎，我觉得我不知道，我要回去看我的造化，哎，我是蛮有这个憧憬的，
好猛哦！你就知道爸爸当村长够累了，还要当。
因为有的时候会看不下去，哎，
辛苦辛苦。
你有吗？你会这样想吗？因为像有些人，大家就想说，哎，来台北已经这段时间了，就可能已经超过二十年了，三十年了，然后差不多也房子也买了，老婆也娶了，然后是不是真的可以回到老家做退休的生活？你有这样想过吗？要设一个年限或是什么的？
老家是指旭海吗？
之类的，或者是桃园？嗯，桃园应该还好啦。但如果是真的哪一天你还是得要回去旭海的话。
我不会耶，
就不会了这样。嗯，
我觉得旭海它就是真的是我的部落，我的家。可是你想要在那边生活，嗯，哇，好难割舍哦。
对，
因为你的生活圈都在
某一个地区，
对啊，都在北部啊，你的朋友啊，你的工作啊什么的。
对，这就是第八名。嗯，第八名就是生活步调跟习惯转换的不太适应。嗯，因为步调光是生活的步调就真的差很多。而且有的时候我自己回家，我自己没有发现我讲话特别快，是我爸妈跟我讲说你讲话慢一点。
我讲话超快，我也是。
对，然后他们才听得懂我讲什么。
哎呀，多慢，
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现在这样子我讲话的速度，
一字一句
差不多。
哇哦，
对啊，
所以就是这种语速。
嗯，我回家的时候就会自动放慢这种语速。
这样的语速就是我喝醉的时候。
没有，你喝醉的时候是有一次，因为这也是我们在泰国的时候，有一次你要喝醉，我们就在车上吧，好像问你说你开心吗？他说我开心，我超开心，司机大哥再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啊，对，司机大哥是不是听不懂在讲什么？
你是说那一天在饭店前面，我跟你大喊问你一个问题，
对，
我问他什么？就是说我。什么时候才会冒逼一下小凯，
对对对，太真心了，那一天
太真心了，
对，
偏漂浮那一天。
可因为那一阵子也压力很大，毕竟要主持跨年，所以感受到了双重的压力，这样。
我不要了，
对，生活步调跟习惯也是大家比较难适应的
生活圈呢，我觉得
还有你看到，嗯，
回到部落我们没有 Uber E 跟 Foodpanda 了呢。
自己煮呀，
有时候就累累懒懒的时候啊，
啊去，哎，不行，你们那边离那个，
就是你要放弃那个便利性，对，就是你整个在都市的那个便利性，
变成要自己想办法
了。所以我其实每次去部落参访，或是去做那个
拍摄
的时候，嗯，我都觉得那些反向年轻人真的好伟大，
对，嗯。他们真的是放下一切，
就是为了他爱的家人跟他爱的这片土地，嗯，然后就是一起把他部落的故事跟文化传承下去，然后就扛起来这样。
对啊，
可是我觉得像他们也有分享一句话，就是说不要害怕当那个第一个，哦，要先有人开路，
开路，对，嗯，
然后人会越来越多，大家会一起跟着你回来。嗯嗯，还有就是，例如说，就是你喜欢做的产业，
对，
你的兴趣可能在部落你无法实现了，啊，你做不到的话。
哦，
对不对？
对，你原本熟悉的那个产业模式，可能
对，就例如说，嗯，四十岁其实还很年轻，嗯，然后你还想继续演戏、演舞台剧，
对，
那可是其实这在北部可能会比较
多
机会，那这样就比较困难。对，啊，那当然也有部落里面的那些艺术团体啊，像鹅鹿啊，嗯，艺术公寮、东东侯温，
对啊，
地摩尔啊 ，BDC 其实也是回到家里去这样。
对对对，
哎呦呀，
也是难呢，
很难。
因为大家看他们经营的也是蛮辛苦的，
对，也是非常的辛苦，
在部落就是这样。好，再来第七个呢，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父母逐渐年迈，无法长时间的陪伴，嗯，对，所以他们就有很多人都会找这个时间点就直接回去了，这样子。
哎、欸，你有没有人生中有哪个阶段是突然回到家呢，看到爸爸妈妈想说啊，怎么变那么老？
有，我爸
是吗？
小凯帮我把人民币掉，
因为我之前也是因为家里的事情，我爸突然变
对
这个白发，一夜白发。
我也是，
就是因为家里的事情，
对
一些事，
一些不方便
一些大事，
一些私事但偏大，
一些失踪的事，一些
侵犯的事，
对对对，一些 PAIWAN 的事，百万的事。
哎呦，真的是有一哎呦。对、
就是，而且那时候超心酸，就觉得说，對
我怎么不在？
所以说我们在都市也是很努力打拼，在过生活、嗯。然后，可是我们在都市还是因为自己置身在外嘛，嗯、只要照顾好自己就好。
对，
所以我们在都市就过得比较自由自在。嗯，虽然说我们也是要工作，我们也是努力打拼，可是就偏无拘无束。嗯，然后
束缚比较没那么多。
对，想跟朋友出去就跟朋友出去玩，然后工作就工作这样。然后回到家，然后看到爸爸妈妈的时候，觉得啊。怎么突然变这么老，然后突然有一种很内疚的感觉、嗯、
对啊，你知道呢，因为我妈那个最近就是主语老师嘛，然后她就是在用那些线上的系统这样，她都会打电话来问我，可是其实我不是那么熟那些系统这样、嗯、可是她都会觉得她的儿子应该都会，所以她都会先问我，然后都会先想尽办法帮她解，这是我们没办法的时候。
那为何不问在家的儿子呢？ I don't get it. 抱歉，
可能他觉得我比较会吧，
还是开视讯嘞？
我就是开视讯，然后教他怎么操作，
教他拍那个荧幕啊。
对对对，我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这样。然后后来我真的没办法，就跟他讲说，你直接问那个，比如说主语一乐园的那些、嗯、那个系统，他们会比较清楚怎么操作这样。他说他就会有点失望，就是说哦好，因为他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得到，从我这边可以得到帮助这样子。
有啊，你有给他帮助，
我有，
你给他一个指示，
有，
给个明灯。
但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说他的视讯一直都没有镜头，就说可是我有听到你视讯的声音，但是视讯没有画面。他说对啊，我用电脑就是没有，可是手机有啊，到底问题在哪里？这样，然后就说你有把视讯的镜头盖打开吗？阿都没有。
哎，讲到这个，跟你分享一个最近听到的笑话。
好，
就前阵子去喝酒，嗯，然后呢，就是。我跟我朋友就是坐在旁边，这样在吧台、嗯，然后我朋友旁边那个人突然跟他搭话，哎、欸、嗨，我在这边老板哦，这样子，然后我朋友刚刚说、嗯，哦，对，哎、欸，你好，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就在聊天嘛，就尬聊这样，然后他说，哎、欸，那你做什么的？这样，然后那个搭话人就说，哦，我之后是摄影师，这样之后这样，然后我朋友问他说，啊，之后什么意思？他就说，因为我决定我要当摄影师了。
我觉得蛮好的耶，
我决定了，先决定你就是了。
对，嗯，我决定我以后会是 model。
我之后的职业是百万富翁。以后，对，我现在开始决定我要当这个。
语言灵，我先说就有了。哦、对，
好，谢谢。以后。
可他真的搞不好就立定志向，我们要鼓励他、
啊、有，因为他讲的煞有其事，你看，
对啊，你看他搞不好，
哎、欸，为什么是以后？哦，因为我决定要当了，哦，欸、是这样子的、哦，职业别是这样填的，
对，我也，职业别
是这样填的。
你说他去求职的时候，职、欸、业别是这样填吗？
嗯、你之前做过什么经验、我之前没有，但是我未来会有。
可以这样求职，
对，我现在还听刚刚好笑，他就说，你那个信用卡刷不过、欸，你这个卡可能被冻结了，这样子，嗯，然后那客人就开玩笑说，那、啊、你把我微波加热，
好无聊，
你把我微波加热，
按久，
好无聊，啊，那你买越多越便宜哦，嗯，哎呀，买到多少才会变成免费？
不会有这一天。
买越多越便宜，那买到多少之后就 变免费，好烦哦。
哎，讲到钱，第六名就真的是钱了。第六名就是存不到钱，嗯，因为在北部工作很多年，始终存不到钱，也让不少北漂族开始犹豫，是不是应该要再继续待在北部。嗯，因为有人回应说，毕业三年还存不到半毛钱，还在跟妈妈要钱，这样子，我干脆打包 回台中好了，这样。
啊，是为什么？对啊，
是不是有些花费可以省？
嗯，可能在都市的确来超贵的、哦，
住外面真的很贵啊。
不是只有房租、
电费、
水电、吃东西、嗯、喝东西，
我觉得吃真的开销好高哦。
你一天算一天300还不够、
哦，现在大概要500吧一天。
一天500，哇，吃的蛮好的、欸。
一天500吃的蛮好的吗？可是，
不然我们算平均值，因为可能还有周末去吃大餐，就一天500好了，
一天500，
就一个月就是15000，
那也很高哎、欸。你薪水如果30000的话，就一半了耶。
嗯，如果你薪水是30000的话，那可能要想一下办法，就怎么样去一些职训中心，然后增加一些新的技能，或是去做一个进修的行为，让自己的能力更上一层楼，而导致你的薪水就可以再往上一点哦。
啊，对，
真的吗？
对，要找方法啦。嗯，对对对。就是如果你存的，应该是说这个不应该是你那么快就回去的理由，对不对？
对，
对我懂的意思。
就是应该，而且可以想一下是，赚多少钱花多少钱，
对，
就不要做那种超过自己能力所及的消费。
嗯，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。
但是我觉得你不想存钱，你每个月月光族，你只要为自己负责的话，我们也不会说什么。就是就不要事后在那边怨天尤人跟抱怨的话了。
对对对
对
对
对，
對對對
这就是真的。因为现在我们这代年轻人就是怎么挣扎世代、躺平世代，
对啊，
放弃世代，
不要放弃耶、欸，
物价涨。
算了，
房价涨，什么涨？万物皆涨，薪水不涨。
真的，因为接下来第五个就是双北高房价买不起。
那为什么要买在双北？
你今天的回答都好犀利哦。
不是啊，对啊，
你可以买在别的地方啊。嗯，为什么
蛋黄蛋白一点的地方？
对对，
蛋黄谁都想买啊。我们现在年轻人买不起单区的房子，废话，
真的买不起
啊！它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地段。如果每个人都买得起蛋黄区，那还有所谓的
蛋黄
吗？黃我前面说的赚多少钱
就做多少事，
对
对。
哎、欸，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资金流。如果真的房子买不起，那有一定要买吗？你有？这个刚硬的，
你有这个需求
刚需啦，
对，
对你有这个需求嘛？嗯，那当然是可能是觉得说，那我现在一直租房子啊，都把钱交给别人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这真的就是没办法的事情，
对啊、
因为这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现象。
是啊，是是是是。哎、但是真的，如果现在要买房子的话，我因为我最近真的是有在想，如果真的我要离开台北之前，我真的好像想要有一栋房子在台北耶。
啊，可是你之后不是要回部落？
对啊，
啊，你那个房子要干嘛？
就是比如说，可以给一些自己的侄儿侄女或是孙子孙女，就来北部读书的时候，也可以有地方住之类的。
而且要收房租吗？
不用啊，就让他们管理就好了。
台北哦，
对啊，
很贵哦。
新北啦，我这新北
可以，我觉得你
三重，
我觉得你可以买小户型的，
对对对，我是
两房一厅的，
对对 对, 对，
或者说那种一房一厅的也可以，就是先求
有
再求好。
我就是在看
因为里面那个刚硬的需求嘛。嗯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是
你的刚硬，为什么手要往前
刚硬的需求我觉得就是也是因为你现在租的房子太便宜。你们知道这可以聊吗？
可以啊可以啊。
大家你知道阿拉斯是住在两房吗？一个大一厅还有厨房有厕所，
而且厕所还是干湿分离的，
对，一边是厕所一边是洗澡的，它就是一层，还有阳台，
对，
一个月多少钱？
13000，
很便宜。
所以你知道就是会被养坏了，其实就是对我房东对我太好了。
可是如果你今天收入硬一点，例如说你如果一个月可以到20000多块的话，其实你这可以先考虑小户型的。
我现在就是在看小户型的、啊、对，我是认真的想要买一个房子这样子。好啦，
加油。
好的好的，会的会的。好，再来第四个，就是我们大家最担心的第四点，返乡工作没有适合的机会。这倒是真的，
这倒是真的，因为可能公家机关的位置已经满了，
对
对，
或者是一些约聘的位置也差不多
也满了，
对，
那也可能一些就是回去的时候，可能有像公所啊、卫生局啊，在这些地方哈、都被亲戚占了，这可以聊吗？
没有，有的时候是因为在部落啦，对，在部落就是让先让部落的人
用人为亲，
对对，应该是说舍远求近，哎，对，因为
毕竟熟悉的人就比较好，
对呀、啊，
沟通
沟通，对对，因为这倒是真的，因为像南部没有那么可能媒体中心不是那么多在南部，嗯，那我们像我们做这种媒体类型的，可能就比较不适合。
可是新媒体可以，就是、嗯、
新媒体可以试试
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，
对啊，新媒体可以试试。
我的懒，好懒，好懒，
好懒。对啊，所以不知道，就可能大家也许返乡还有其他更适合的工作机会，但是可能没有你想要的那种产业，像刚刚学讲的，对。
而且就讲到前面，我们先回到上，讲到租屋啊，我记得其实有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说世界租屋痛苦指数台湾不算高、欸，
真的、哦，嗯，应该是韩国吧？韩国真的是
还有美国啊，那种大都市啊，还有什么还有澳洲？
哦，是哦，嗯，我一直以为澳洲算是很。租算是舒服的耶，
你想他们这样租一个小 loft 就是一个套房，在纽约的话，
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，
如果是在 downtown 的话，大概要$2,000。
你说小套房要$2,000？嗯，哇，6万
就差不多。
哇塞，
我这边想跟大家讲一个点哈，就是我们因为像我们现在就是高房价时代嘛、嗯，全世界几乎都是
对。
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别的国家的房价，哎，在巴黎的市中心一套房才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台湾怎么这么贵？或者说哪里买房不是很便宜？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嗯，我们要去回想一件事情，就是先去看一下我们每个国家不同的
税
收，
对，
税务还有他们薪水的差别。
对，
他们薪资非常高，可是他们福利很好的国家税就更高，可能20%就这样给你下去了。那我们、嗯、你们受得了吗？我们平常受得了吗？就是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，就是不要先只看
表那个数
表面的数字啦，
对
对
对啊，因为社会福利越高的国家，它的税收就越高，嗯，对啊，所以它房价会低是。可能他的房屋税超级无敌高的、
嗯。那像大家讲说，日本的房子很便宜
啊，对对对。
那他们很便宜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现在经历那个泡沫的时代，
对，
他们现在的房子几乎都不是拿来做投资，是拿来做自住的。
对，
所以你买来之后，其实你也很难再卖出去了
。
对，然后可能在市场上面，它也不会流通这么高，因为日本就是他们现在就是那个泡沫时代之后，他们现在
很害怕房价。被炒得过高，
对，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反正就会一直在那个位置，
嗯，而他们贷款就是你买了这个房子，就是一生就是在付这个贷款，因为都要贷超过40年呢、啊，哇、wow ，30、40以上这样，不像我们还可以贷比较少一点这样，对啦，所以就是各自有各自的难处啦，哈，好，再来第三个呢，就是双北的物价难以负荷，这是很那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好，前三名。那薪水这几十年来都没有调整，然后物价又一直飞升，所以在台北生活就真的很不容易。嗯，这倒是真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可能没办法负荷的话，哦，也许可能回到南部生活对你来说会比较舒服一点点。哦，在第二名是租屋条件差，又旧又贵，
就真的很夸张。我就觉得有些那种二房东真的很过分，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房子都可以给人家隔，
真的。
他那种阳台的，就是给他装厕所，然后就说这是你的厕所，
对，很离谱。我之前去看房子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小哦，大概是你住的那个客厅就这样子，然后他有厨、哦，你现在住的客厅，然后有厨房，有浴室，然后他的浴室跟厨房是只有一个拉门隔着的，
都好恶、哦，
超恶。
啊，他租多少钱？
9000，哇哦，很敢租，超恐怖的。
其实真的很多北漂来台北打拼的孩子们都真的是、学生们真的很辛苦，
对啊，
就是有时候为了要就是找租条件啊，然后可能今天薪水不够高，你只能租那样的价格，就住在一种很多那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里面。
对，好了好了，那第一名到底是什么会让你想要离开
台北呢？
离开北部呢？那就是薪资差距实在是太大喽。因为南部的薪资来说，可能只有北部的1/2到1/3左右。
怎么可能？1/3？那
对啊，他说这样比较上来真的是这样。哇、wow、哦！所以 okay, 你看哦，就只是差，其实只有差这样子而已。但是我台北的物价却这么高，所以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啊，那我还是回南部生活好了，这样子。但是但也有人反过来，就南部的薪资就真的很低啊，我需要赚取大笔的经费，我还是得必须要在北部生活，才有更多
北部赚大量的钱，可是钱留不住。
对，
啊，如果你回去 钱没有赚那么多，那钱如果留得住嘞，那这样不是
也好啊？
留得住比较好吗？
留得住应该是比较好吧。嗯，就看你怎么运用喽。对啊，所以这就是北漂族的十大纠结，到底要不要回家？
您是北漂族吗？辛苦喽！
当然是真的很辛苦、欸，
加油，干巴爹！
对啊，哎呦哎呦
呀！所以我是一定会回去的啦，就是不管是回桃园还是回桃园，我是一定会搬回桃园。
你一定是会的，嗯，
因为我真的是，哎，好了吧，台北。
哎、欸，真的，你人生一半都在台北耶，你有没有、
啊、
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就是如果
是你
的人生的精华几乎都在台北，
对，而且就是一晃眼，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汲汲营营，然后一直在喷，一直在冲刺嘛，一直在奔跑，
你刚才一直在
奔跑，一直在奔跑，一直努力工作、嗯，然后你回过神来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十七八年了，
就这样过了，
就这样过了呀。十七八年是高三了耶，
孩子就是这样子，
对啊，
从零到高三要大学毕业了耶，
好猛哦！
天哪，
好
快、啊、
好吧，
对啊，希望大家这个生活还是要平安的过，但是要健康的过哦，好不好？
对啊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躺平就躺平，认输就认输，没关系，嗯，
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想回家就回家，
嗯，想花钱就花钱，
哦、对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老了，留钱给自己。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用处，
但是还是要理财哦。
对，没有阿多，重点是除了理财之外，还是要买保险哦。对，
还是要投资股票哦。
AI 股、概念股、
ETF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阿多，
你讲真。
好，我们来回应一个听众朋友的留言。好了，好，
最
我们最近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哈。在 Apple Podcast 有为我们留言的哈，他说他给我们四颗星，但他问他，但他问了一个很可爱的问题，他说你好，想问关于结婚的红包的问题。这样七月初我参与一位大学同学，他是新娘的婚礼，因为自己很少参加婚礼，对于红包的行情没有什么概念，所以就包了1600。然后他跟这个新娘的交情算是毕业三十后只见了一次面，甚至有5年以上没有见面了，只有在社群媒体互相追踪。嗯，然后婚宴结束的当天晚上，他收到新娘的 LINE， 跟他说包的行情不对，你应该要看交情跟餐厅的行情去包的，意思是说我包的很少。当下我只觉得很丢脸，不懂行情，所以我就汇了钱给新娘补包。之后新娘也没有，就是新娘就也没就收下之后也没有什么话说了。可见他真的很在意红包。之后觉得新娘事后讨回要红包是可以的吗？难道要去在意婚宴餐厅的成本吗？你们觉得宴客收红包算不算一种陋习呢？嗯，这个问题是在部落啊。如果是以部落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每一次部落办任何一场喜事，都是一种现金的周转。
对啊，
对，
他算一种跟会，你知道吗？互助会，
对对对，互助会。
你帮我办这一场喜事，
我下一次
是就换你办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帮你办，就是像是这个概念。
对 对, 对，
那个钱是这样子流通的。
对，但是对于这种，
因为以前红包一开始的概念应该就是说，哎，给你冲冲喜啊，恭喜你啊，
庆祝，
然后就是这个钱可以拿去置办你们的新婚之后需要的东西啊，
对
之类的，
对对对对，
然后。可能去吃饭，然后可能就得帮忙出一点。嗯，他一个人哦，
对啊，
然后去宴会厅包1600，
对啊，他一个人
应该要2200，对不对？
对，照理说在餐厅，
嗯，但是如果他只包1600，我是那位新娘的话，我是不会再传讯息的。
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尴尬、欸。
然后我也想要问一个问题是，三四年没有联络的同学，你会炸他？
对啊，
那你这个新娘也是蛮幽默的、欸。
有那么缺吗？
对呀、啊，因为我知道我有想过，如果我今天办婚礼的话、嗯，我今天结婚的话，我能邀请到的人50个人吗？60个人吧，5-60个人。
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，大概5-6，
我觉得我有交情的，因为他那个很久没见的，我觉得我发帖子给你，我觉得很丢脸，
开不了口哎、欸。
对啊，然后好，那你后来你拿帖子。你人也蛮好的，你就去了耶。 但真的其实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宴会厅基本上是2200
啦，
那你不要觉得丢脸，没事没事，
对，
反正就想一件，反正你刚才也没什么交情，而且你人真的很好，
对，
你不丢脸，
你
还补给他，
对啊，你做得很棒了，
对对对。那其实宴会厅这一个人啊大概2200，啊如果你有代办的话大概3200，
对对对，
我2800到3200
差不多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家可以这样做参考。
对，好了，所以宴客送红包我觉得不是陋习啦，只是新娘后来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比较怪。
对
对、哦、
没事没事
没事哈哈、啊、我也、
啊啊、你如果你之后结婚你会邀请他吗？对啊，我好奇。
对对、哦、
好好好
好啊，我们这边有个要求，你可以帮我们补完最后一颗星吗？因为今
天因为没有回答你，所以不要帮我们变五颗星好吗？谢谢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阿东
你讲真，
谢谢，我是阿拉斯，
要快乐平安健康幸福，拜拜
拜拜。